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首府意外人口预计十年内将增至1100万。西澳政府耗资1500万重启旅游推广活动。上财年标华必泰向西澳政府交税38亿澳元。澳洲政府拒绝中共加入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请求。澳洲政府宣布延长新冠患者病假补贴。首都行政区经济连续32年增长。新州铁路工会将继续开展新工业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一些最大的企业正在支持一项在未来10年大幅增加澳洲次发达地区人口的计划。澳洲大城市以外的人口预期将在10年内从2021年的950万增加到1050万人。独立智库澳洲次发达地区研究所的目标是在2032年令到首府城市以外的地区的人口增加到1100万。支持这一目标的包括联邦银行、澳洲国民银行、乌维士超市公司和澳洲邮政等。次发达地区研究所呼吁在上述预期的基础上再增加50万人。该机构认为到2032年这个将为澳洲带来138亿澳元的经济效益。但这个研究所也出了必须要克服的主要障碍，包括医疗和托儿工作者短缺、中学毕业率低以及受高等教育程度较低等问题。很多次发达地区的住房短缺亦限制了人们迁往那里的潜力，并阻碍了一些行业招聘员工。作为要次发达地区1100万人过上其富裕生活目标的一部分，次发达地区研究所希望将出租空置率提高至 3% 以上，同时确保每年的建筑审批和人口增长保持同步。疫情流行促使一些人从首府城市搬到次发达地区，但该研究所警告说，澳洲城市化的历史性趋势正在阻碍经济发展。次发达地区研究所所长李奇说，研究所的人口目标是同澳洲主要企业以及地方政府一起共同制定的。他说，澳洲有差不多2/3的人口居住在首府城市，悉尼和墨尔本正在向特大城市迈进。到本世纪中叶，这两大城市的人口预计都将超过1000万。我们的研究报告讲给我们听，特大城市的未来并不适合于澳洲。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我们改变当前的道路，我们会更快乐、更可持续、更具生产力。澳洲基础设施和次发达地区发展部长海瑟林金在该研究所报告的导言中写道，发挥次发达地区的潜力，需要有很多跨部门和各级政府的行动者和代理人。因此，次发达地区发展部长麦肯齐认为，澳洲一半的人口增长都应该发生在次发达地区。下次消息，西澳政府重新启动了一项旨在重建西澳旅游业的全球宣传推广活动，其中西澳自然美景与土著文化作为推广重点。这次活动耗资1500万澳元，其推广口号为西澳太阳帝国乐队2008年的热门歌曲《行走在梦想上》。最近西澳政府发布的一段60秒的梦幻般的推广视频中，西澳本地音乐家斯蒂尔担任《行走在梦想上》歌曲主唱，西澳出身的土著舞者 Rika Hamagridge 和 Ian Wells 为主演，突出了 Ningaloo Reef 的风景、英伯利的班戈山脉和玛格丽特河的葡萄园。这个视频广告向海外11个国家推广。西澳州长麦高恩表示，这个将提升西澳在竞争激烈的全球旅游市场中的形象。麦高恩政府之前曾斥资200万澳元开发一项名为激励西澳的活动，但在中共病毒大流行到来时悄悄放弃了。旅游厅厅长傅克表示，新活动的创意理念受到了西澳独特的土著文化的启发，并涉及与土著旅游部门和老年人的合作。政府计划在珀斯建立一个新的土著文化中心，希望令到西澳成为土著旅游的首要目的地。2019年，西澳的游客消费为西澳经济贡献了135亿澳元同10万个就业机会。综合消息，标华必泰在上财政年度向西澳政府支付了38亿澳元的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根据标华必泰的最新经济贡献报告，这个抗疫巨头在2021-2022财政年度向澳洲支付了185亿澳元的税收、特许权使用费和与特许权使用费相关的所有税，对西澳的支付总额为38亿澳元，占贵州所有收入不包括赠款的 13%。 其中36亿澳元是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形式支付的，2021财政年度这个费用为30亿澳元，这个令到标华必泰成为该州和全国最大的纳税企业之一。同期，标华必泰录得基本应得利用240亿美元。坎培拉消息， 澳洲拒绝了中共就期加入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开始谈判的请求，理由是鉴于中共经济胁迫的历史记录，澳洲对其是否合适加入这个协定深感担忧。中共驻澳大使萧千说，中国希望就加入十一个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展开紧急谈判，中方一直要求尽早开始，但澳洲政府还未做出明确的肯定性回应。中国要想加入 CPTPP，必须得到包括澳洲在内的每个 CPTPP 成员国的同意。这个协定要求成员国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在上次选举前表示，在中国对澳洲进行贸易协逼之后，中国加入 CPTPP 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个星期三，萧川大使在堪培拉举行的澳洲商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他仍然希望澳洲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中方期待着澳洲政府尽早做出回应，以便开始谈判，探讨双方如何共同努力，为两个同个地区带来利益。澳洲驻华大使傅光汉表示，澳洲新政府也一直寻求结束同北京目前的这种公开喊话、架空过招的抗阴气外交。不过，除了两国外交部长同国防部长之间的会晤，两国关系仍然很艰难。虽然大使馆进入中共系统的情况略有改善，但仅此而已。影响澳洲产品出口的措施没有改变，澳洲政府保持耐心，亦准备在广泛议程上同中共政府接触。坎培拉消息，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14号主持了一个由州同领导人组成的全国内阁会议，讨论国家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以及是否继续支付受感染职工的病假期补贴。会后，总理宣布，医院仲需要强制隔离，政府就同意无限期延长感染新冠病毒带薪病假，条款维持不变，资金仍由联邦同地方对半分担。按照规定，如不能够提供特殊情况证据，六个月内的只能申请三次感染新冠病毒病假补贴，除非他们能提出特殊情况。自2022年7月以来，2.6% 的感染新冠病毒病带薪病假补贴申请触发了欺诈检查，其中一半以上被拒绝。澳洲 Service Australia 资料显示，在截至2022年6月的六个月入面，60%的支付给了申请不止一次的人，其中12%申请了四次或更多次。按照原定计划，感染新冠病毒病假财政支持将在9月底失效。这笔款项原本应在7月结束，但在受到强烈反对和冬季新冠病例激增后，政府延长了付款限期。自2020年初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这些补贴已经花费纳税人超过22亿元，其中包括7月以来的3.2亿元。根据澳洲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最新国民核算数据，首都行政区的经济已经连续增长了32年。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表示，这一成果是在百年不遇的疫情、全球金融危机、科技衰退以及前两届联邦政府大幅削减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取得的。巴尔说，强劲的本地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支持更高的工资，并为基础设施带来更多的投资，令到坎培拉成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巴尔说，在我们不断扩大的人口、就业和工资增长以及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支持下，预计未来几年首都行政区的经济将继续以每年 3% 左右的速度增长。在32年的持续增长中，首都行政区政府已经能够提供主要的基础设施，以支持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我们拥有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医院、一个世界一流的公路网，并开始了一个城市范围的轻轨网络。首都行政区7月份的失业率为 3.3%， 未充分就业率亦处于历史低位。本地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当地政府有望在2025年之前实现25万个本地就业机会的目标。说来消息，随着铁路工会和新州政府之间的劳资纠纷升级到一个新阶段，说来铁路站台上的澳宝公交卡器将在下个星期完全关闭，这个将给新州政府造成数百万元的车费收入损失。铁路工会这个星期准备和新州政府在公平工作委员会打官司之际，他们还通知雪梨火车公司的工会成员将在9月21号开始采取更多滚动工业行动。新州铁路、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秘书克拉森斯表示，虽然铁路工会上个月在大多数车站都打开了澳宝公交卡闸门，但进出口闸门的澳宝公交卡读卡器却被开住，这个比人们可以支付车费。新州政府上个星期表示，90%的火车乘客继续使用澳宝公交卡付费， 新的工业行动则关闭整台 K 独卡器，这个将比铁路公司造成数百万元的车费收入损失。一年几来，政府和铁路工会一直争吵不休，无法在一场纠纷中为工人谈判一项新的企业薪酬协定。新州政府早前在薪酬谈判中提出，在未来两年，第一年比铁路工人加薪 3%， 在第二年加薪 3.5%， 这个符合其公共部门工人的工资政策。他还同意对封存的城际火车车队进行修改，由于安全问题，铁路工人拒绝为这些火车配备工作人员。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